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证实，拜登政府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拜登总统主持的为期两日的美国和东盟特别峰会期间，用一张空脚凳代表缅甸被推翻的民官政府。另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缅甸将会是整个峰会期间激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空凳是反映出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以及我们对更好的前进道路的希望。尽管东盟去年通过了一个五点共识的和平计划，但是缅甸军政府继续侵犯人权，美国政府官员对此表示感到沮丧。美国支持各种的建议，包括让东盟和缅甸流亡的民族团结政府开启非正式渠道，这个最初由马来西亚提出的计划很快遭到执政军政府的谴责。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朴正元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当地的暴力不断升级，我们继续深切关注缅甸。他还说，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东盟朋友一起努力，为缅甸找到一条恢复民主的道路，因此我们是欢迎任何建议，而且我们将会继续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峰会期间正在和全国民主联盟的代表会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星期五表示，在澳大利亚西海岸追踪到一艘中国间谍船。达顿表示，这是北京的进攻性行为。澳大利亚在过去一个星期追踪了这艘情报搜集船，该船是驶过位于埃克斯茅斯的哈罗德伊霍尔特海军通讯站。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潜艇都使用该个通讯站。澳大利亚国防部认为，这艘船是被命名为是海王星的东调级情报搜集船。达顿表示，这艘船星期五上午被追踪到正在向北行驶，距离西澳大利亚布鲁姆大约是250海里。达顿表示，当然他的目的是沿着海岸线收集情报，他们一直在这靠近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军事以及情报设施。
I think it is an aggressive act, and I think particularly because it has come so far south.
达顿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中国军舰南下如此之远是前所未见。他还表示，他是认为这个是一种具有进攻性的行为，这个尤其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向南行进。澳大利亚将会在5月21号举行全国大选，中国对澳大利亚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已经成为了竞选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达顿表示，这个时候宣布对中国间谍船的跟踪情况和选情无关。而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之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紧张关系最近有所加剧。中国移民管理局星期五发文辟谣，声称最近有关停办护照、对绿卡剪角禁止出境等传闻是假消息。不过中国仍然在收紧护照签发，建议境内公民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中国最近各地出现新冠疫情反弹，对外严防死守的锁国政策丝毫未有放松的迹象。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在5月12号发布的消息说，5月10号的下午，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召开了会议，专题研究加强疫情的防控等工作，要严格执行从严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的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的审批签发。而同时，网上出现了从北京入境的时候被无故剪护照，上海出境的时候被收走护照亦是法国居留卡，广州出境绿卡被剪等的消息。对此，北京、上海以及广州的边防检查总站13号是纷纷发表声明，声称有关的消息是不属实。不过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期发布的声明来看，出入境证件的审批以及是签发仍然只是限于那些复工、复产、复学以及是经贸、科研、就学等必要活动，以及是就医、照顾危重病人等具有紧急人道主义事由的人员。强调境外人员仍然是需要继续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普通探亲旅游仍然是受到限制。七国集团外长星期四开始在德国北部举行为期三日的会议，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能源以及粮食安全、对华关系和气候变化等的议题。会议邀请了乌克兰以及摩尔多亚的外长出席。 20國集團今年的聯席主席國印度尼西亞的外交部長計劃遠程參加會議，討論烏克蘭戰爭的全球影響。這次的會議的舉辦地點是德國波羅的海沿岸的白宮度假村。會議輪值主席國是德國的外長貝伯克，最近剛剛結束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訪問。正在從新冠復原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計劃這個週末前往柏林參加北約外長會議。北約外長會議將會邀請瑞典以及芬蘭的外長出席。這兩個國家由於擔心俄羅斯的軍事威脅而計劃參加北約。這次德國的七國外長會議保安嚴密，當地已經部署了大約3500名的警察。就在北韓星期四首次承認爆發了新冠疫情幾個小時之後，南韓和日本表示平壤向東海方向發射了3枚疑似短程彈道導彈。美國、南韓和日本對此表示譴責，而這個是北韓今年以來發射的一系列導彈當中的最新一波。星期三，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美中兩國就如何緩解和北韓的緊張關係的問題上，採取了針鋒相對的立場。華盛頓主張加大對北韓的制裁，而北京則是主張放鬆制裁。北韓官方通訊社朝中社星期四報道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召集了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宣布首都平壤爆發新冠疫情，聲稱他們為國家最重大的緊急事件，當局隨即下令全國實施封鎖措施，這個是平壤首次承認爆發了新冠疫情。而與此同時，南韓軍方表示北韓星期四向東海發射了3枚的短程彈道導彈。南韓聯合通訊社報導說，南韓聯合參謀部本部表示，在當地時間星期四的下午6:29，他在平壤順安地區探測到北韓發射的導彈，其他細節還是不清楚。白宮方面表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南韓國家安保室室長金盛漢在星期四的一次通話當中譴責了北韓發射彈道導彈。這兩位國安官員仲討論了拜登這個月即將對南韓進行訪問。美國陸軍正在準備對美國駐阿拉斯加的部隊進行改革，使之去更好地適應未來氣候變冷條件之下的武裝衝突。陸軍領導人表示，駐扎在這個州的重裝部隊斯特瑞克旅將會更換裝備，打造成一支更加靈活的步兵部隊。斯特瑞克旅大約是有官兵4000人，是美軍的一支具有獨立作戰能力的中型部隊，曾經參加過1991年的海灣戰爭，並且有不俗的表現。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反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近日透露，他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期間曾經被強迫勞動和遭到不人道的對待。關押在同一個監獄的湖南公益組織長沙賦能負責人程淵等人是否會遭受相同的待遇，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程淵的妻子施明女更加向湖南省長發出公開信，敦促當局保障丈夫的權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5月10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透露，自己服刑的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狱方几乎没有为他安排休息的日子，冬天没有热水冲凉，其他囚犯不允许和他对话，构成精神虐待，他多次向狱方提出抗议但是无效。李明哲2017年3月经澳门入境中国后被中国公安逮捕，同年11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5年。李明哲刑满获释后，在今年4月15日回到台北。施明女是湖南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目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她向美国之音表示，丈夫和李明哲同被囚禁在湖南的赤山监狱，当他获悉李明哲在狱中的遭遇后，既担心又气愤。
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一天强迫劳动11到12个小时。
施明女话，在赤山监狱，李明哲一日强迫劳动11到12个钟头，一年只有4日休息时间。饮食方面，赤山监狱的伙食是哨的。咁多年嚟，程渊长年在外奔波，肠胃并唔好，唔能够食太油腻或者系辣嘅嘢，而狱方居然仲提供咁哨嘅伙食。另外就系精神酷刑， 情愿同同事吴国健雄喺去监狱之前已经单独关押咗长达一年半嘅时间，同外界冇任何联系。施明女仲留意到一个细节，李明哲有提到佢嘅身体暴瘦咗三十几公斤，然后喺出狱前两个月就俾佢增肥。施明女话，佢听其他以前坐过监嘅人讲过，狱方会喺囚犯放监之前俾佢哋增肥。施明女话，程渊嘅腰椎一直有毛病，而且长期患有偏头痛。由于对丈夫嘅最新情况一无所知，佢特别感到忧心。长沙妇能长期关注残疾人士嘅权利，程渊系义务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型肝炎、艾滋病歧视同计划生育政策嘅诉讼。2019年7月，长沙国安带走程渊同埋同事吴国健雄以及刘大志，其后三人被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被判刑五年嘅程渊要到2024年才能够出狱。施明女话，丈夫等三人点解卷入漩涡，到依家仍然系一个谜。
程渊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更多是一些知识的培训。
施明女话，程渊有一部分工作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尤其是侧重知识的培训，例如说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公约。第一日捉走他的时候，当时国安表示程渊从事反酷刑的工作可以导致他判终身监禁，当时特别惊讶，乜反酷刑唔系天经地义嘅咩？中国签署咗联合国嘅禁止酷刑公约，但系讲一套做一套，唔少出狱嘅囚犯都证实佢哋喺监狱入边受到虐待。有评论认为，程渊等三人之所以被捕，同近年中国政府打压关注劳工事务嘅非政府组织有关，尤其三人嘅工作有境外资金支持，当局对佢哋格外敌视。施明女话，程渊同吴国健雄至今已被羁押超过1000日。程渊被捕至今，只系喺旧年11月同屋企人通过一次电话，家属亦只系收到过一封信。今年1月，两人被转移到据港专门关押政治犯嘅赤山监狱后，家属至今无法同两人联系或者会面。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但系施明女不接受。认为湖南当局拥有视讯会见系统，可以用于这种状况。施明女5月10日向湖南省长毛伟明发出公开信，要求他敦促赤山监狱依法保障程渊和吴国健雄各项权利。
然后我们就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他们劳动，允许我们家属会见。
施明女话，佢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两人劳动，允许家属会见，因为家属系想去检查佢哋嘅健康状况。另外就系停止饮食虐待。中国嘅法律体系入边有关于饮食嘅标准，佢哋有好多经费喺囚犯嘅伙食上面，咁但系点解唔俾囚犯食饱呢？最后就是停止精神酷刑。过去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有很多人处在孤立的状态。普通人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但是这种被孤立的状态也是会造成心理上的巨大伤害。更何况程渊和吴国健雄被囚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的状态只有更差。程渊的同事吴国健雄被判刑三年，预计今年7月刑满。他的爸爸律师吴有水对美国之音表示，个仔被移送赤山监狱之前和他通过电话，当时曾经透露自己的手臂劳损疼痛，但是没有透露详情，家属估计可能是长时间劳动所造成。据吴有水形容，赤山监狱是当局口中的优秀监狱，对待囚犯的方式亦都唔系外界所能够理解。
在那河南监狱，每个月可以有两次通电话，一次通电话。
吴有水话，喺衡南嘅监狱，每个月可以有两次通电话，一次通讯，但系喺赤山监狱就乜都冇。狱方咁做肯定系违法，滥用权力。佢哋之所以被称为优秀，并唔系因为守法文明， 他们是非黑白好坏的概念和正常人是完全颠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人就被视为敌人，对敌人来讲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人道。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月11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李明哲对赤山监狱的指控，他说李明哲因为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大陆司法机关依法判刑，具有充分的实施依据和法律依据。李明哲在办案机关讯问过程当中对自身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他服刑期间有关方面依法保障他的各项合法权益。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一个多月以来，中共高层不顾民怨，坚持封控清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号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坚称中国的防疫措施科学有效，并且说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向上海各个层级立下军令状，声言实现社会面清零。之前有传言说李强仕途恐怕因为防疫不力而受挫，但是目前风向似乎有变。有政治观察人士说，一场大上海保卫战的背后权斗激烈，李强的副手上海市长龚正恐怕被救责成为代罪羔羊。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金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上海新冠疫情持续燃烧，部分区域的极端封控进入了第7个礼拜。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宣称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而且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于5月6号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并指示层层立下军令状，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全面展开攻坚行动。李强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层各级都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李强的副手上海市委副书记暨上海市长龚正在动员大会上亦都表示，将会强化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的普查措施，并展开扫楼扫街敲门行动，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来到实现社会面清零。虽然每日确诊病例数目已经由20000人的高峰催缓到目前的4000宗以下，但是上海防疫仍然雷厉风行，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网上5月初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上海防疫人员一上门就不由分说要全家人去方舱医院隔离，而且面对质疑仲是态度恶劣地讲话，这个是中国，听清楚，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得为什么，按照国家的规定防疫政策来的。观察人士指出，5月10号的确诊数目下降到2000人以下，代表上海疫情已经趋缓，让习近平得以在5月5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宣示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并再度为动态清零政策定调。不过上海市政府官员仍然想趁着胜利去追击效忠中央，追求清零。上海第一把手李强一再公开对习近平效忠，积极拥护清零主张，这个其实与他之前所坚持的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防疫思维大相径庭。但是李强终究都是旗帜鲜明的习家军的班底，只能够亦步亦趋地跟随习核心的政策，没有个人主张的空间。习近平于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他因此被公认为习近平的秘书。外传习近平原本有意在年底的20大提拔外将李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让他入常跻身中共权力核心。但这个多月以来，上海防疫乱象重生，疑似打乱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更加引发了上海政坛暗潮汹涌的派系斗争。因为近2500万的上海市民遭到强制封控几个礼拜之后，大多怨声载道，并剑指中共中央将问题归咎于习近平和北京高层所坚持的清零政策，这样令到北京的压力剧增，极需要寻找替代羔羊，就上海防疫不力问责，来到向上海市民负责。据新浪新闻综合报道，截至到四月底，已经有超过15名的上海党职干部被问责，上至浦东新区区委蔡永强，下至社工桂培，或者是因物资发放失职或因防控不力而一一遭到免职。不过由于被惩处的人员层级过低，外传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李强和龚正后续恐难逃问责，成为习近平的挡箭牌以及上海防疫不力的替罪羔羊，届时李强入常恐怕不保，而龚正仕途亦都堪忧。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习近平近日为清零政策一锤定音之后，局面似乎有所转换。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一声令下，意在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并为清零政策定调，因此中国的未来已经没有去讨论清零政策以外的空间。寇建文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防疫政策？有，当整个政治局常委会定调之后，我相信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统一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讲要与病毒共存，那这个错误是要被斗争的。
寇建文说，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清零的防疫政策呢？有的，但当整个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我相信就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因为统一了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要讲与病毒共存，那个错误思想就要被斗争。寇建文指出，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李强就马上跟进，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息，这个就是上海与中央保持一致。他说，
李强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他有核心的意思，中央说我就紧紧跟着走，李强也好，龚正也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跟上海疫情。
他说，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他有核心的意识，中央讲了些什么我就紧紧跟随住，李强亦都好，龚正亦都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觉得跟上海疫情的未来走势有很大的关系的。再来，其他大城市会不会亦都发生好像上海的情况呢？好像北京的案例开始在增加紧，如果其他大城市亦都没有做好到防疫，李强和龚正被问责的问题相对可能会变得比较轻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经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派系势力纠结，除了习家军，还有反习派或者中共口中的躺平派，亦就是主张与病毒共存者，以及习家军当中的次派系，都要经得起上海民怨沸腾的考验。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上海疫情乱象虽然对习近平要在年底的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构成挑战，但是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王志胜分析，李强已经是习家军当中的大阿哥等级的政治局委员，依照中国官场的文化，除非对习近平的权势构成威胁，否则习近平不是太过可能拿心腹来到开刀的。至于李强入常是不是会有变化，仲是有待观察。王志胜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假设他排序本来在陈明和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他在习近平中的地位，排序掉到陈明和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上海呢？
他说，假设他李强的排序本来是在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影响到他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呢？排列次序 調到去陳敏儀之後，甚至有第三個人出嚟咧，仲要觀察嘅。上海嘅鬥爭唔係只有反習派，仲有其他要利用呢一個時候順便上位。至於拱政能唔能夠保住仕途，王志成話：習近平棄拱保你嘅可能性唔低。王志成話：
拱政的角色就比較尷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長；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員。如果上海狀況持續的失控，之後的秋後算帳可能性比……
佢話：拱政嘅角色就比較尷尬啦。第一，佢係上海市長；第二，佢唔係政治局委員。如果上海疫情狀況持續失控之後嘅秋後算帳，可能性比清算李強嚟得高好多。習近平如果真的壓力太大，要保住李強，然後拿拱政來到當戰輩或者是代罪羔羊的話，可能性亦都是存在住的。不過王志成說，從習近平上個禮拜誓言要打贏大上海保衛戰的態勢來看，中共對控制住上海疫情已經空有成竹。他認為習近平將會複製武漢的模式，先發動大內宣，然後親赴病發地昭告天下抗疫成功。王志成預計最快五月下旬，習近平可能會宣布大上海保衛戰成功。如果喪事喜辦奏效，屆時落台問責的人就有限了。上海強制封城期間，部分街道辦事處幹部遭到揭發在發放保供物資時失職，導致捐贈的蔬果禮包未及時發放，導致腐爛損毀，或者發放了不合格的豬肉，另有殯儀館人員以疫情為藉口拒絕提供殯儀服務，還有機場委外單位在發現確診者之後消極推諉，導致轉運遲滯等，諸如此類的失職已經被逐一檢討並處分總計超過15名的幹部。但是分析人士對這種做法是提出了質疑的，因為上海被問責的幹部層級不單止低，亦都未涉及到地方或者中央政府層級的防疫決策。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獨立時事評論家魯蘭認為，習近平擺明就是不會為動態清零的失敗負責，因此只能夠找一些基層幹部，例如警察或者城管來到頂罪。就算上海民怨沸騰，對習近平都起不到什麼作用，除非有不可控的因素，否則李強入常，習近平連任應無懸念。魯蘭說，
就已經有一部分人替李強書記也好，習近平主席也好頂了責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穩固政權的考量上，
他說已經有一部分人替李強書記也好，習近平主席也好頂了責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穩固政權的考慮上，習近平主席不會殺了自己的核心大將去維護所謂的民意，因為民意不重要。除了上海，北京的疫情也在升温，雖然每日僅有幾十宗確診病例，但全市關閉的地鐵站超過了60多個，其中人口約345萬人的朝陽區疫情最為嚴峻，已經在5月8日升級管控措施，要求封控區居民足不出户，全區落實居家辦公，並全面暫停與民生無關的企業。對此，現居住在台北的香港政治評論家林寶華表示，疫情現在已經燃燒到去天子腳下，如果惡化，北京動態清零的手段恐怕會比上海更加嚴厲。林寶華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北京蔡奇是比上海強硬的，因為蔡奇好幾年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面做事情的，他在處理。
他說北京的市委書記蔡奇是比上海強硬的，因為蔡奇好幾年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面做事，他在處理低端人口的手段非常殘忍，如果說北京的武漢肺炎一發展的話，那北京可能會比上海鬧得更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谷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軍隊的年度漢光演習即將在五月中旬實施第一階段的兵期推演，並且七月下旬進行實兵操演，而今年的演習重點之一是簽敵於陣地內，亦就是模擬短兵交接的城鎮戰，這個與往年所強調的簽敵於灘岸略有不同。 觀察人士話，從台灣最新的作戰防衛線的調整可以看出，台灣軍方對中國解放軍登陸能力提升的擔憂，亦都借鏡俄烏戰事的經驗，積極因應烽火蔓延至城鎮地區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漢江演習是台灣軍隊操演的年度重頭大戲，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規劃，將會在5月16日至20日實施第一階段的圖上兵棋推演，以近年解放軍侵擾模式以及遠海長訓等各種可能犯台行動為想定的基礎，並且參著了俄烏戰爭的啟示來發展作戰策略。第二階段則會在7月25日至29日執行實兵、實裝以及實彈的操演，以強化戰場的經營、熟悉作戰環境以及驗證作戰策略的執行能力。台灣國防部指出，今年的漢江演習的重點之一為毀敵於水際坍塌，遷敵於陣地內，亦就是各作戰區將會運用灘岸、重心以及城鎮特性，強化撲地、灘岸布雷以及阻絕障礙設置，並且統合三軍兵火力，以及是運用地面各式曲直射武器、火炮等等，執行聯合國土防作戰的演練。台灣總統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之後，即將台灣的整體防衛構想定調為是濱海決勝、灘岸遷敵，亦都成為了過去幾年漢江演習的操演重點。但是隨著俄烏城鎮交戰日日咁上演，不少的軍事專家質疑，如果台灣無法將登陸的解放軍遷滅於灘岸，守不住灘岸這一道的防線，那下一步應該是怎辦？位於台北的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台灣軍隊不一定能夠打贏灘岸戰，因此近來各界建議軍方加入地面防衛的作戰指導，更加主张全民防卫，亦就是人手一枪自我防卫。
以前被质疑说他如果失败怎么办，那下一步好像就没有什么。
罗庆生表示，以前被质疑话滩岸迁敌如果失败是怎算好，下一步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指导，所以台军现时是补足这个区块。军事观察人士就分析，今年台湾汉江演习新增的迁敌于阵地内的防卫策略，代表戰線延伸，以因應解放軍登陸能量提升對台灣可能造成的威脅。台灣國防部前情報次長室情研中心副主任孫炳忠四月底在淺談解放軍武力攻台的講座當中指出，北京一旦決定武力攻台的時候，解放軍應該有能力突破國際監證，發動無預警或者預警時間極短的突擊。他說解放軍武力犯台是戰術目標，是先坦後登，亦即是先投射各型的武器來坦換台灣的海空軍以及作戰監證系統，以奪取制空權、制海權以及是制電磁權，並且綜合毀傷台灣軍隊六成以上的作戰能力之後，才會實施登陸作戰。孫炳忠分析，解放軍現役的兩棲正規登陸艦艇總共是有兩艘075型的兩棲登擊艦、八艘072型的船澳登陸艦，以及是45艘各型千噸級的戰車登陸艦。以解放軍目前的運輸能量來估算，單次正規登陸輸送能量達到21700人，以及是1100部的兩棲戰車。而此外，解放軍的空軍現役各型的運輸機大約是275架，若以八成的運送能量計算，單次最大的空降兵可能是達到9個加強翼，即是大約是5600人，以及是110部的輕裝甲車。
從第一天可投入的兵力開始計算，而後每一天就是前一天的 85%， 因為會有戰損。
孫炳忠表示，從第一日可投入兵力開始計算，之後的每一日就是前一日的 85%， 因為是會有戰損來做研判的話，這樣採正規的兩棲登陸空降跟機降，四日可以運送78000多人，但是一旦台灣的港口和機場被奪取並且開放的話，大家的假設每一日港口下載四個旅，空運着陸的就是來了是22000多人，到第四日加上前面這個數據，解放軍可以運送217000人到台灣。隸屬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去年11月發布的報告亦都指出，而 以解放军目前的海上和空中的运输能力，能够在对台的第一波攻势派出至少25,000人的登陆部队，其中包括20,000名机械化部队、数百部的步兵战车以及主战战车，而解放军透过战机亦都可能以运送高达5,000人。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是指出，中共立体登陆的能力近年大幅提升，尤其是直升机部队的垂直登陆能力，因此对台发动闪电式的突袭不无可能。
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等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的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这种情形就不是传统的海滩登陆，而是好像075这些三栖攻击舰突然是发起的攻击，加上它在龙泉机场、福建一带的这些机场用直升机快速机降，毕竟它大概又有1,000架的左右的直升机，发动闪电式的突袭是不无可能，虽然说我认为它的成功机率是不高。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4月22号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不断引进有关城镇战的新战术，加强训练、更新军备，更加大幅扩建位于内蒙古的城市作战场、驻日和基地的训练设施，甚至仿造台湾总统府以及外交部等区域建筑物作为攻击假想的目标。军事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解放军的三栖登陆舰能力已经日益完备，一旦突破台湾的滩岸防线，若然台湾坚不投降继续抵抗，这样城镇战就不可避免，因此台湾必须将防线从滩岸退至各个作战区的阵地内迁敌，尤其借镜俄乌战争，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军队，即使是退守城镇亦都要力逆转胜，拖垮解放军。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资深研究员廖天威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湾的防卫战略构想始终是有美国在协助之下指导起，拜登政府现时看到乌克兰的反击成效，必然期待台湾能够将城镇战、游击战纳入汉江演习的想定，并且确实无疑执行。他说汉江演习过去亦都曾经操演过城镇战，但是多半假定要塞遭解放军夺取，台军实施单点反夺取作战，这样的模拟规模在美军眼里面是明显是不足。
过去所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夺取反夺取，比方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或者是。
廖天威表示，过去所挂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以夺取反夺取为主，比如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是或者是空降的兵力来夺取我们的要塞，我们再反夺取，所以不会进到都市的巷弄或者是地形要点。现时美方希望我们所演练的可能是这个的部分。今年一月，台湾军队在南台湾高雄实施了一场由步兵以及装甲车车辆进行的巷战军事演习。在模拟战斗当中，陆军部队在建筑物或者是由沙袋搭建的野战工事当中交火，装甲车辆则是在模拟城市街道的路障当中是穿梭。廖天威研判，汉江演习这个月的兵棋推演肯定会模拟城镇战，但是七月的实兵演练不见得会到位，毕竟城镇战是激战，就算打赢亦都是敌我玉石俱焚，台湾恐怕是没有本钱打到这个的地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罗庆生亦都说，虽然今年汉江演习强调迁敌于阵地内，但是并未清楚界定阵地，他说城镇战是可能的场景，但是两军交火不一定局限在城镇里面，亦都可能延伸至城镇外的郊区。罗庆生指出，若然战线是打到家门口，老百姓一定是反感，亦都不会支持，只要民意有所质疑，台湾军方就很难操演城镇战，因此基于敏感性，台湾军方不愿表明阵地是在哪一度，就是怕引起民意的反弹。
就是这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多少就有一点点拿人民当做。
罗庆生表示，军队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个多少就是有一些是拿人民做人肉盾牌的感觉。我赌你中国不敢打，因为会误伤人民，这样就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要从台湾整体利益来看，当然最好就是在城镇之外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则是指出，台湾军方一直都是设想过迁敌于阵地内的情景，城镇战亦都并非新的战略思维，只是各国都力求避开这道的防线。
从1960年代于大为部长以来啊，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
当年于大为部长年代，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以来，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是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当年于大为文人部长提出拒敌彼岸、击敌半道、毁敌滩制、歼敌阵内，大概就是这四个阶段作为战略的主要架构。苏子云强调，城镇战是各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台湾而言，上策仍然是将解放军阻挡在境外的海上以及空中，地面部队先有余余扫荡少量进入城市作战的解放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星期二就任的南韩总统尹石原将会在下周末迎来首个重要的外交日程，就是美韩首脑会谈。压制中国、日韩关系将会是这次会谈最受关注的两个议题。韩国的专家向美国之音指出，南韩新政府明确了是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韩中关系短期内或将会恶化。在韩日关系方面，两国改善意愿虽然强烈，但是历史问题恐怕不易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靖怡在首尔报道。
尹锡悦和拜登将会在这个月的21日在首尔举行会谈。南韩是拜登就任之后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打破了延续将近60年的美国总统先日本后南韩的出访惯例。另外，据此前南韩总统职务过渡委员会的消息，为了协调拜登行程而访问南韩的美国代表团查看了首尔的主要大学物色适合面向大众发表演说的场合。对于这一系列的安排，南韩媒体认为，由于旨在压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有可能在出访首站南韩通过演说作出更加具体的说明。东亚日报报道说，这次的演说有可能包括美国正在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合作等等的内容。纽西斯通讯社认为，拜登将会在南韩通过面向整个亚洲，特别是对参与压制中国感到犹疑的国家的演说，释放美国回归印太地区的讯息，展现美国压制中国扩张的决心。南韩东亚研究院在上个星期公布的新政府在韩美首脑会谈上的任务报告当中分析指出，之前美韩的印太地区战略基本方向并不一致。美国追求自由开放、相互连接、繁荣安全、具有复原力的秩序，而南韩则是注重包容性，即是不希望印太战略成为排除压制中国的战略。这次会谈上面，尹锡悦政府的立场将会受到关注。而另外，美国会否在会谈上面要求改善日韩关系亦都备受瞩目。根据报道说，拜登多次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对应对北韩、中国等地区的安全威胁的重要性，而日韩围绕着历史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已经对三国合作构成阻碍。报道还指出，美国有过在日韩之间扮演调解角色的经验。2015年奥巴马政府曾经在幕后参与了日韩慰安妇协议的签署过程。东亚研究院认为，日韩关系是这次会谈上面美国重视的议题之一，南韩内部对改善日韩关系的要求亦都在度上升，长期的交互已经导致了南韩经济安全成本上升，外交活动范围受限。这两项的议题在南韩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中亦都是极为重要的部分。从对华关系来看，目前南韩以及中国政府都是在强调增进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5月10号作为习近平特别代表出席了尹石月的就任仪式，规格高于以往的副总理级别官员。王岐山在仪式之后和尹石月会面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主席欢迎并且邀请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问中国。他还透露习近平和尹石月在后者就任仪式之后通过电话。王岐山还提出加强战略沟通与高层交往等建议，以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尹石月表示愿意开启韩中关系的新时代，新政府的施政课题亦都未有包含尹石月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追加部署萨德、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工作小组等承诺，仅仅是提到了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和中国的合作。不过在政府的高层的友好表态之下，南韩靠近民主主义阵营的行动以及态度令中国的警惕感到上升，微妙的紧张氛围在两国非正式层面上蔓延。南韩国家情报院上个星期宣布，该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策略中心，亦都是首个加入该国机构的亚洲国家。国情院方面表示，此举旨在是应对来自北韩的网络恐怖活动威胁，加强国际的合作。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此发表文章说，南韩的行动为西方势力干预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事务铺平道路。文章还就尹世月下个月极有可能出席北约峰会指出，如果首尔深化和北约的合作甚至加入北约，只会让自己更加不安全。该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还在推特上威胁说，若然南韩选择和邻国敌对，它的结果将会是又一个乌克兰。南韩新政府对于基于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印太经济框架的积极态度，更加是令到中国忧虑不已。价值观外交以及是属于印太战略的印太经济框架，都是被中国视为是针对自身的敌对政策。环球时报在社评当中表示，华盛顿想将南韩变为他们印太战略布局当中的一个棋子，而将会成为影响南韩对华关系的最大变量。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地区研究中心研究委员李东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南韩的举动以及表态是明确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强调将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从短期来讲，当然存在着导致韩中关系恶化的可能性，但是李东辉认为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目前韩中关系更加呈现出从属于美中关系的特点，双方又因为在经济、北韩问题上面的利益交织，未能够明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引发了对对方的误会与过度的期待。比如中国希望南韩在美中之间企到中国一边，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平衡，南韩政府明确自身立场有助于消除这种的误会。而在对日的关系方面，南韩新政府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尹石月在5月10号在就任仪式之后接见了访韩的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林方正向尹石月转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亲笔信，信中指出希望尹石月能够发挥领导力，扫除韩日之间的障碍，全面改善韩日的关系。尹石月回应希望很快能够和岸田文雄会面，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共同努力。南韩民间对于改善韩日关系亦都存在着共识。南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个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4.9%的受访者认为南韩和日本政府有必要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不过这个过程绝非坦途，二战期间强征劳工、日军慰安妇等历史问题预计将会是最大的障碍。在文在寅政府的时期，南韩法院针对三菱重工等日企在南韩境内的资产发布了扣留以及是兑现令，以赔偿强征劳工受害者。日韩慰安妇协议亦都因为未明示日本政府道歉的法律责任被废除。事实上， 南韩民间对日本政府道歉的呼声好高，上述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民调显示，超过 50%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需要道歉。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烈的民意或者将会牵制尹锡悦在政府改善韩日关系上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南韩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赵真九对美国之音表示，历史问题从根本上是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造成的受害问题，日本是施害方，有必要去理解受害方的感受。无论南韩是进步派执政还是保守派的执政，国民之间普遍都存在着这种的感受。南韩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教授在采访当中向美国之音指出，目前新政府并未有透露改善日韩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上面，两国政府为了达成协议所需的时间会比我们所想象中的更长。曹良元认为，双方可能采取迂回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即是先营造韩美日合作的氛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北韩的问题、印太问题、经济安全等事务，随后在这些事务上面增进韩美日、韩日之间的对话，最后寻求在历史问题上面达成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正义首尔报道。
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屡屡学涉俄罗斯官媒的虚假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从被称战争为入侵，到声称俄军不攻打乌克兰平民，方称乌军屠杀捕查平民，再到散播有关美国在乌克兰研制生物武器的阴谋论等等，中国官媒不加过滤地散播和放大克里姆林宫扭曲战争真相的虚假信息攻势。近日一名曾经在3月被俄媒阵亡的加拿大狙击手，又被俄媒讲成正是发声控诉乌克兰军队。5月8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 RT 的报道，一名先前志愿和乌克兰军队并肩抗俄的加拿大籍狙击手已经返乡，并向当地媒体抱怨自己在乌克兰的经历。 RT 报道说，他回国之后对当地的媒体说自己在乌克兰经历了极度失望，他还公开指控乌军存在混乱、抢劫和无能。环球时报写着说，他控诉乌军武器装备不足、训练不足、伤亡惨重，军中还出现投机倒把和逃兵的现象。上述的说法篡改和扭曲这名狙击手为保护家人安全，他一贯以化名雅利自称的原话及加拿大当地法语报纸新闻部对之进行的报道，直指来到抹黑乌克兰军队具有误导性。原报道之中提及了洛曼女雅利最初加入的一支私人组建的国际志愿兵部队，并且对他的内部因装备不足、意见不合引发的争吵做了报道。但是 RT 移花接木，不单止将洛曼女内部事件夸大为抢劫、投机倒把和逃兵现象，还将支扣在乌克兰军队头上。雅利亦都没有为乌军扣无能的帽，而是 RT 利用雅利向新闻报描述战争险情的时候所举的一个例子，因为当中涉及两名乌克兰征募兵遭俄军射杀，以及雅利提及的战时临时征募兵缺乏训练的情况，将此夸张讲成是雅利控诉乌军无能。讽刺的就是，俄罗斯曾经在3月份散播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手雅利在抵达乌克兰没多久之后被俄罗斯特种部队射杀的虚假信息，随后被世界众多媒体和雅利本人揭穿。年40岁的雅利曾经服役于以精英狙击手著称的加拿大皇家步兵第22团，在2009年至2011年间在阿富汗担任狙击手，并且在2015年以志愿兵身份在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共同打击 ISIS 恐怖主义势力。随着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在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开启狂轰滥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号召国际志愿兵同乌克兰并肩作战，瓦利随即同几名同为前军人的加拿大人响应号召，三月初就抵达了乌克兰准备作战。抵达乌克兰之后没多久的瓦利在他的面书页面上面写着话，这样的抵抗只能够归功于乌克兰战士的英勇，他想为这个如此渴望自由的民族的胜利作出贡献，至少是一点点。他又说他必须提供帮助，因为有人只是因为他们想成为欧洲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而被轰炸。瓦利三月初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这样表示的。而根据乌克兰官方的数据，从泽连斯基在2月27日成立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到3月6号这个国际军团就招募到来自52个国家的2万多名志愿者。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随着俄罗斯的进攻越加残酷，那个之后又有数千名国际志愿者加入。加入该国际军团的程序是先向当地乌克兰使馆申请，经使馆审核批准之后就可以抵达波兰边境，由那里的志愿者带入乌克兰境内。据媒体报道，大批涌入的申请令到各国乌克兰使馆忙不过来，波兰边境的乌克兰士兵面对蜂拥而至的讲着不同语言的国际志愿者，亦都同样忙不过来。据 CBC 报道说，为了能够尽快抵达乌克兰作战，避开乌克兰官方的申请流程，瓦利和几名加拿大前军人最初并没有选择加入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而是通过人脉加入了由另一名加拿大前军人成立和指挥的诺曼旅进入乌克兰。时间是一个问题，瓦利对 CBC 说，他们需要尽快赶到前线，所以他们并没有时间用这种干净的方式进行登记。这支私人组建的诺曼旅之中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前军人，其中大部分是加拿大的前军人。诺曼旅最初形成的时候致力于在乌克兰东部做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分发相关的志愿者工作，已经在乌克兰驻扎数月。新闻报的报道之中说，在瓦利等人加入这支由化名为克鲁夫的加拿大前军人组建和指挥的私人志愿兵团之后没多久，内部开始出现矛盾，最终导致不少的成员包括瓦利在内选择分道扬镳，另寻组织，有些加入了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三名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前成员对新闻报说，克鲁夫曾经向他们作出武器和防护装备方面的承诺，但是从未兑现。有些志愿兵在仅是距离俄罗斯前线40公里的地方执行任务，但身上就没有任何的防护装备。其中一名前成员说，当时假如是俄罗斯取得突破，那么每个人都陷入危险，这些是诺曼旅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克鲁夫本人向新闻报证实，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已经约有60名志愿兵离开了诺曼旅，他们又声称有些志愿兵甚至密谋从他手之中夺走了美国运送过来的价值50万美元的武器，以试图另组兵团。从诺曼旅因内部分歧引发部分成员离开，并且另寻组织继续战斗，到诺曼旅指挥官声称前成员密谋抢夺武器以另建组织。新闻报所报道的这些事件在 RT 和原样跟风的中国官媒笔下摇身一变，成为了瓦利控诉乌克兰军队混乱抢劫存在投机倒把和逃兵的现象。做了两个月志愿兵之后决定返乡的瓦利向新闻报描述了这场战争的危险和残酷，他说他很幸运到现在还生存着，死亡曾经非常靠近。瓦利对新闻报说，他好几次差点死亡，他描述了自己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危险经历。有一天的清晨，他和自己的搭档影子，就是另外一名出于安全考虑使用化名的加拿大籍志愿兵，以及两名乌克兰征募兵共同在一个战壕之中跟踪俄罗斯坦克的动向。当两名乌克兰征募兵想出战壕抽烟的时候，瓦利警告他们说这样做会有暴露方向的风险， 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听从瓦利的劝告，结果在出战壕之后没几耐就被俄军的坦克发现，并且被炮弹击中，当场身亡，场面血腥无比。新闻报说那次和死神的擦肩而过促使，因为在前线而错过了他的仔的一岁的生日的瓦利，最终决定返回到家人身边。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乐古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